我们的主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所以今天我们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虽然我们受尽了委屈，受尽了痛苦，受尽了冤枉，但是我们能够被骂不还口，能够被打不还手。当人打我们的右脸，我们可以转另外一个脸来；当人要我们的礼衣，我们可以把外衣给他；当人要我们走一里路，我们可以陪他走两里路。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人怎么形容这般基督徒呢？他们只能够形容主的形容词用在我们这些身上。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一个字，贤德这个字，就告诉我们整本的路德记里面的信息和教训，最后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一点叫我想起非常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个人，一个人叫做所罗门，另外一个人就是苏拉密。你知道所罗门是平安王的意思，苏拉密女是平安后的意思，在原文是一个字，所以你听来听去，所罗门、苏拉密、苏拉密、所罗门是一个字，不过一个是阳性的，一个是阴性的。你怎么样形容所罗门，你就怎么样形容苏拉密。因为所罗门是代表平安王的缘故，所以苏拉密也是用平安来形容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如果今天我们来读路德记，圣灵有一个最高的目的，就是当我们神的基督的荣美从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人家能够说，我看见的不是他，我看见是他里面的基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形容波阿斯的形容词就是用来形容路德的。但是弟兄姊妹，路德那个时候不过是婢女，你能说他是个富裕的人吗？感谢主，因着整个路德记的故事，圣灵是要往这个方向带领，整个故事是朝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大家看见贤德是最重要的，只出现过两次圣灵用它来做小括弧的，我们真是要感谢主。下面一个，第二章第十节，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字。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样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这里的顾恤这个字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就是第二章第十节。你知道啊，这是一个蒙恩的人说的话。如果今天我们蒙的恩典不够，我们不会用顾恤这两个字。你知道顾恤这两个字中文是很明白的，在希伯来文里面非常有趣，有趣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顾恤这个字啊，和他前面所讲的，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他说我是外邦人，你知道外邦人如果你用希伯来话讲出来的话，那个读出来的声音啊，和顾恤这两个字读出来的声音是完全一模一样，是同样的音，不是同个字。所以圣灵在这里啊，给我们看见路德是个外邦人，就是因为他是外邦人，所以他蒙了这么大的怜悯。这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弟兄姊妹，这里的故事一听那个声音就好像讲的外邦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次讲到故事的时候，我们永远记得我们不过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我们应该是地狱里面的材料。我们要对主说，主啊，我们蒙这样的恩典实在是不配。因为每次说到故事，我们就想起我们原来是从摩亚地来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除非你我看见恩典的荣耀，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我们口里不会用故事这个词。但是感谢主，只有两次，第一次的故事就是第二章第十节，末了的一次是第二章十九节。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顾恤你的得福。这两次你看见圣灵就用这两个字来做括弧，所以这些括弧我们都称它做小括弧， 那这个小购物是为了形容方便，因为我们知道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中国。那么感谢主，我们上面所举的十个例子就给你看见，这些字都不是随便的字，这些字都跟主题有关系的，所以读圣经一定要找到这些特点才可以，否则的话我们会读出圣经里面所没有的。但是我可以，你发现说十个都和这里面圣灵所主要的思想得整本路德记的时候，你看这几个字都是很重要的解释。不过呢，现在都是一个观念一个观念，恩典是个观念，贤德是个观念，故事是个观念，等等等等等等。对不起，我还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最后一个翅膀，第二章第十节，那里说到路德那里应该第十二节，对不起，十二节。十二节，愿耶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恩赐。这个翅膀只用了两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第三章第九节。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这个衣襟在原文就是翅膀。现在我们明白了，因着我们不懂得这一段圣经的背景，因着我们不清楚它原文的意思，因着我们不懂得圣灵的思想，我们常常会误会在大卖场上那一幅的 那一段的故事，我们很容易误会，因为我们是堕落过的人。但是请我们记得圣灵保护他自己，让我们知道说，当路德对波阿斯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原文意思就是说求你用你的翅膀来遮盖我。波阿斯是预表基督的，前面说到你来到耶和华的神的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波阿斯，现在路德是来到波阿斯的翅膀下。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看见说所有里面是好像我们不明白的地方就豁然开朗了，而且这里面把非常重要属灵的意思就带给我们。如果你要问我说第三章讲什么呢，第三章就是给你看见我们这些路德如何在我们波阿斯的翅膀底下，那个故事就是第三章的故事。弟兄姊妹，如果你我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看见说翅膀这两个字就把路德记里面一些重要的思想都把它带进来。现在你把这个十个字我们刚才说过了，你把它放在一起，然后你就可以和圣经的主题连在一起，你看见都是很要紧的一把钥匙，能够对叫我们对整本的路德记有更清楚的认识。但是感谢主，圣灵不光是用小括弧，也用中括弧，也用大括弧。那么还有一种的括弧，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我们姑且呢称它做中括弧。这个中括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懂了。我们好不好看第一章第三节？慢慢弟兄姊妹就会懂。第一章第三节，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我们注意啊，这里是先讲丈夫后讲儿子。然后我们读第一章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中文在这里次序刚好倒过来，在原文是没有儿子没有丈夫。那么你注意啊，在路德记里面呢常常有一种的描写，起头如果讲了丈夫儿子的时候呢，等到后面有一个地方就是讲的儿子丈夫，刚好倒过来。那你发现说在这两个记述当中，这个叫做中括弧，这是常常有。所以第一章第三节和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懂了。像第一章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 这里中文又掉了一个字，很重要的叫做去，原文是去，回去吧，是去回去，英文是 go and return， 去回去。那么等到我们读到第一章十二节，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这个原文在回去吧后面有一个去，就是回去，去 return and go， 这个次序刚好倒过来，你记得吗？一章八节是去回去，然后一章十二节的是回去，去，那么这个刚好是两个地方好像括弧一样，这个我们姑且称它做中括弧，那这是很要紧的，弟兄姊妹你们仔细去读的。那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字，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引起我们注意的。然后第一章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那里的记载啊，是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先亲嘴然后放声大哭。到了第一章第十四节，你知道媳妇和婆婆们是先放声而哭然后亲嘴，所以你看次序刚好是倒过来，就像我们上面所写的一样。然后我们再下一个，再看一个括弧，那就是第一章第二十节，第二章第二十节这里说，不要叫我拿厄米，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所以你看这里先讲全能者，后讲耶和华。但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所以紧接着的是耶和华全能者。全能者什么意思？全能者在原文就是以利沙代，以利沙代的意思就是指着母亲的胸，那个代表我们的神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我们要晓得，当一个人经过很大的苦难的时候，神常常对这些受苦的人所启示的名字常常是全能者。所以你如果读约伯记的话，你知道的约伯记里面常常提到全能者，全能的神，全能的主，那就是指着伊丽莎代，指着母亲的胸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拿俄米是起头先提到全能者耶和华，然后接着就是耶和华全能者，刚好倒过来，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重括弧。然后再往下，你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圣经，因为这个特别是讲的拿俄米怎样恢复的，所以因为特别在苦难里面，所以才讲到全能者，讲到完全的恢复，当然跟耶和华有关系，和富阿斯，因为约伯记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的救赎主，原文就是 Kinsman Redeemer， 就是他是我们的亲属，也是我们的救主，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字都是很重要的，就是刚好是这样的，刚好这样翻过来。然后呢，下面第四章第九节，我想这个我们不需要读了，我们为了时间我们很快的说一下，第四章第九节你看见先说的长老，然后说的众民，因为这里讲了见证，讲了见证，所以提到长老，也提到众民。那么第四章第十一节呢，你看啊，刚好翻过来，是先提到众民，然后提到长老。那么最后我想我们很快的提一下，就是第一章二十二节和五节那里是先讲到马伦，然后讲到基连，最后呢是基连，然后讲到马伦。那么到底哪个是路德的丈夫，盼望大家弄清楚。如果你要光读第一章的话，因为他先提到是马伦，然后提到基连，然后先提到俄尔巴，然后提到路德，所以你很容易以为说这个马伦呢和俄尔巴是夫妇，基连和路德是夫妇。那其实第四章我们知道这个马伦应该是路德的丈夫，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第一章前面是讲到马伦基连，后面呢就讲到基连和马伦。所以大家注意，如果我们注意这几个中括号的话，我们知道圣灵现在是用两个词两个字把它翻过来来做括号的，这跟前面不一样，这个性质完全不同。但是为什么圣灵这样做呢？因为这里要给我们看见一个对称的图画， 这个当中好像一面镜子一样，你看见没有？这边讲到马伦跟基连，这边就是基连跟马伦。所以如果你往这边看过去，这些括弧就像一幅一幅图画一样。全能者耶和华，耶和华全能者是对称的，全能者对全能者，耶和华对耶和华。那么这个放声而哭对放声而哭，然后这个亲嘴对亲嘴，回去对回去，去对去，你看见没有？这种对称呢，好像当中有一片的玻璃镜子，然后这边跟这边对称，这边跟对面对称。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整本的路德记，你会发现果然在圣经里面这四幅图画的对称是这样的一幅对称。那么现在圣灵先埋一个伏笔在这里，让我们知道说如何用中括号提醒我们的注意，这里面有一小块一小块的图画，等一等，圣灵要给我们看见更大的一块图画。我想我们要很快来看下面的大括弧，这里的大括弧一共有三个，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大括弧呢，是用一种对比的写法，让我们很清楚它是一个括弧。第一个是第一章第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那么这个给我们看见是士师的背景。那最后一个字呢，就是耶西生大卫。那这个毫无问题，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两个括弧，这个括弧。那这个括弧呢，就让我们明白，到底今天在恩典中长进，或者说被神恢复到他的旨意中，有一个什么目的和结果呢？那个结果就是大卫要生下来。换一句话说，因着这个缘故，基督就能够在我们身上作王。整个路德记的经历与基督联合的结果，就是叫那预表，就是预表，就是说那位坐在大卫宝座上那位基督能够在我们身上掌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大卫的确是合乎神心意的人，结果你看见神的权柄就从他身上彰显流露出来。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伏在基督王权之下，让基督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心中，让基督能管理我们的一生，能管理我们的家，做我们一家之主，弟兄姊妹，我们自自然然在我们的身上，当基督的生命流露出去的时候，那个生命自然是带着权柄，自然是带着能力。我永远记得有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次，你知道这个王明道弟兄，他要赶到一个地方去聚会，结果来不及了。他看着火车啊，车子已经开走了。就在火车要往前开走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时候里面有一个能力，他知道说这一次去不是为他自己去，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吩咐火车停下来。结果我们看见那个火车果然停下来。为什么火车能停下来呢？因为我们知道，因为王明道弟兄是活在基督的王权之下，结果现在你看见在他身上那个生命流露出去，等到以必要的时候，你看见圣灵能做这样的事。你还记得印度有一个弟兄叫做巴克辛弟兄，神非常使用他。他有一次在那里在做工程，在工厂里面做事的时候，他实在疲乏到极点了，他还要为主要做许许多多的事。这个时候他里面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叫机器停了吧。结果那个时候机器果然就停下来。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些故事不是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说，今天在四世纪没有王的时候，今天没有人认识什么叫做属灵的权柄，而许多人以为说权柄是好像地上的人、世界上的人讲权柄一样。如果我们勾心斗角，如果我们一步一步往上爬，我们就爬到宝座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大卫是必须生下来才可以。这是生命的故事，权柄从来不是夺来的，不是抢来的，也不是获取来的，不是。 圣经里面讲到权柄，那属灵的权柄乃是制作生命生长的结果。因着我们与基督完全联合，就像波阿斯和路德联合一样，结果生了俄贝德，然后一直生下去，就生了大卫。等到大卫一坐在宝座上，整个以色列黄金的时代就带来了。这个时候整个四世纪的光景就被扭转了，就不再是黑暗时代，而是以色列最黄金的时代。那么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是借着这个大括弧，让我们知道整个路德记与基督联合的结果，基督徒成长恢复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让基督能在我们身上作王，在我们家中作王，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自自然然的能成为一个生命传递的人，也能够成为元首权柄传递的人。但是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永远不是权柄，只有神是权柄，只有基督是权柄，我们最多不过是把权柄传递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光景是怎么成功的呢？乃是路德记，当我们被成全，当我们成长被恢复与基督联合，最后我们要达到这样的地步。这是第一个大括弧。第二个大括弧是第一章第五节一直到第四章第十六节。这个第一章第五节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儿子也没有丈夫。我们说原文是没有儿子没有丈夫，不过这个儿子在原文圣灵用了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应该可以翻作孩子，没有孩子没有丈夫。那么这个孩子的意思呢，要叫我们想起创世纪里面的故事。整个创世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两件事上，一个是那块地迦南地，另外一个就是承受迦南产业的那个后裔，就是指着孩子来说的。那因着没有孩子，所以没有人承受迦南那块产地产业，那么从那里故事就开始发生了。所以整个路德的故事就是根据从这里开始的，从这里开始一直往前去。那么到了第四章第十六节，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人的角度，拿俄米不可能有这个孩子，但是现在拿俄米抱着这个孩子。所以你知道这是整个路德记的主题中心就在这里，从没有孩子到孩子，从没有后裔到后裔。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迦南地如何是指着基督，后裔也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这里的孩子，如果我们把它翻成新约的那个新约的话，那么有一个字是可以形容他的，那什么字呢？那就是保罗一再的告诉我们儿子的名分。弟兄姊妹，每次保罗讲到儿子的名分，我们要记得就是指着这里的孩子来说的。那么说有儿子的生命说的，乃是指着这个儿子不光生下来是儿童，而且慢慢他要长大，到一个时候他能够承继父亲的，他能够把责任从父亲那里接过来，而且能够承受那个产业。所以圣经里每次讲到儿子的名分，不光是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乃是指着这些儿女靠着主的恩典长大来说的，长大到一个地步能够承受那一块产业，就好像亚伯拉罕的后裔能够承受迦南美地一样，就好像拿俄米的孩子他抱在手里的时候，你知道现在这个她丈夫以利米的名字不会再被涂抹了。现在这个孩子要承受整个的产业，而且要把以利米的名字继续的传扬下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样的能把基督的名传到全世界？ 要紧的不光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记得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整个路德记是告诉我们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步，一面让我们看见基督作王，一面给我们看见王权，但同时给我们看见这个经历的结果，就是要把我们带到儿，要带到儿子的名分，有一天神的众子要显出来。今天万物都在呼叹息，而这些神的众子就是指着在神的儿女中，这些儿女他们都长大了，这些儿女都成熟了，那一天要显在众人面前，那叫做神众子的显现。那个就是等到拿俄米他抱着那个孩子的时候，结果那个孩子就显在他邻居的面前。那么弟兄姊妹，这样的一幅图画就是新约里面很重要的思想，因为新约里面好几次讲到儿子的名分，那这个原来是我们与基督联合最终的目的。一个是指基督作王，王权英文是 kingship， 然后呢儿子的名分就是 sonship， 就是指着这个孩子来说的。那不止这样，还有一点我想我们需要说得更清楚的，那就是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那是个大括号。在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他们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他们结婚了十年，结果马伦和基伦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儿子没有丈夫，十年没有儿子。那这是第一个特点。那么最后呢，我们读到第四章第十三节，你看见，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如果我们比较这两个记述的话，你看见一个是经过了多少年没有儿子，一个你看见因着与波阿斯连接的缘故，你看见波阿斯就怀孕，就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这是另外的一个大的括号。那么这个括弧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成长，我们今天恢复，有一个什么目的呢？那个目的不只是前面两个所说的，这里也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今天这个整个基督的生活，今天追随主的目的，今天追求的目的，就是从没有儿子一直到儿子。当然我们要记得这里的儿子，有儿子没有儿子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过一种的生活，这个生活结果你看见因着波阿斯与路德连接的缘故，他们就生了俄贝德，然后俄贝德再生下去就生了大卫，但是我们的大卫不止，大卫还要生下去，那就是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大卫再生下去，所罗门再生下去，最后呢你看见基督就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整个路德记，让我们明白我们基督徒今天过一个什么生活呢？我们今天过一个生活，就是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把生命传递出去。什么叫做儿子？儿子就是说因着一个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现在做母亲的能把生命分给别人。但是不是这样，当我们把生命分给别人的时候，有一个结果，就是波阿斯要生俄贝德，俄贝德要生耶西，耶西要生下大卫，然后大卫一直生到最后，就叫人遇见基督。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与基督联合的生活是个什么生活呢？就是我们过一种的生活，最终是把人引到基督的。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无论我们怎样的生活，但是这个生活的结果就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一直生下去，最后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无论怎样的生活，最后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的不是我们。当我们把生命传扬出去，当我们把福音送出去，把生命分出去，这个就是波阿斯生俄贝德的原则。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给人的不是我们， 最后的人看见我们的主，只有那一位降生在伯利恒的那一位能够叫万国得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三个大括号，就把整个路德记与基督联合的目的和最终极的目标让我们看见。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虽然路德记是很浅的四章，实在说来是把旧约里面最重要的道理、最重要的道德和最重要的道路指给我们看。所以你看见这短短的路德记是四幅图画，能帮助我们来解释什么叫做儿子的名分，什么叫做基督的王权，什么叫做一种过一种的生活，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怎样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你我在新约里面读来读去，那些最重要的真理，你看见好像都在这些图画里面。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灵为什么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他的缘故。我们真是要感谢主，但是我们发现不止这么多。我们看见说，除了这些括号，我想我们现在所讲的这几个括号和大括号、小括号、中括号、大括号，是神在这里埋了一个伏笔。这个思想慢慢在扩大，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整个的四幅图画。那么你会发现呢，这些四幅图画里面原来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对称，而这个对称是什么呢？好像当中是一面镜子。你会发现第一幅画跟第四幅画是对称的，第二幅画跟第三幅画是对称，当中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灵给我们那么多的中括弧，一会儿是丈夫儿子，然后儿子丈夫，一会儿是全能者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全能者。因为你远远看过去，你看从当中来看刚好是左右对称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虽然是四张美丽的图画，但是并不是四张单独的图画，乃是四张幅幅相连的图画。这四幅图画就像四个屏风一样，你看见第一个屏风跟第四个屏风相对，第二个屏风跟第三个屏风相对，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对称。大家看，我站在大家的面前，如果我这个人是个对称的人的话，你可以从当中分开。如果当中是一面镜子的话，你看见我左边的手跟右边的手是对称的，眼睛如果不是一个大一个小的话，你看见是对称的。那么怎么叫对称呢？一个最好的办法，如果一个人呢、啊，他的人这个人是标准的对称的美的话，你知道你可以把他的眼睛换过来，好像没有换一样；你把他两个手换过来，好像没有换一样，因为是左右对称的。那么，请我们记得，圣灵给我们的路德记那个四幅画的对称，就像人身体的对称一样。是左右对称的，是前后对称的，第一张和第四张对，然后第二张和第三张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圣灵细腻到一个地步，在这里借着它里面的描述，把那些对称的观景为我们显出来了。所以当你读第二章跟第三章的时候，你们仔细默想看，第二章怎么开始，第三章怎么开始。这个第二章呢，一开始是讲到路德怎么告诉我们路德怎么对婆婆商量，对婆婆说话。那么第三章呢，一开始是婆婆对路德说话。你知道一开始路德对婆婆说，路德就对拿俄米说，容我往前年去。第三章一开始呢，是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的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吗？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相对的情形。然后你记不记得波阿斯看见了路德，就问说他是谁？所以这里有个是谁。你读到第三章，你记不记得半夜那个波阿斯忽然醒过来，他就问说你是谁？你看见第二章有是谁，第三章也有是谁。然后呢，你再读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波阿斯就对路德说，说是女儿啊，不要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失去麦子，也不要离开这里，要意思要留在这里。他讲完了这个话以后，然后呢就为他祝福，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所以一面说你不要离开，然后呢为他祝福，那这是什么？这是第二章。到了第三章也是这样，不过次序刚好倒过来。 就好像啊，像嘛，路德第二章啊，一开始是路德对拿俄米说话，那么第三章是拿俄米对路德说话，你看刚好倒过来。那么现在这个次序也是调过来，在第二章呢是先说留在这里不要走开，然后为他祝福，那么到了第三章呢是先为他祝福，然后说不要走开。所以如果你读第三章第十节那里，很明显波阿斯说愿你蒙耶和华赐福，先为他赐福，然后呢到了十三节说你今夜在这里住宿，你留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你仔细来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说非常非常的对称的，第二章跟第三章，第二幅图画跟第三幅图画是对称的。那么第二幅图画呢，你记不记得波阿斯，你记不记得波阿斯就把粮食给了路德，是不是？你给他个多少，给他一发大麦。那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就给他六簸箕的大麦。所以两章圣经都讲到给他十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两个遥遥相对的。那么还有最有趣的就是这个第二章结束的怎么结束的？第二章结束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路德怎么回到拿俄米身边，然后呢把粮食给他，然后叙述他发生事情的经过，然后从婆婆那里得到好的指示，就从他那领受他的指示。那么这个是第二章末了。你发现第三章末了同样的一件事，他回去然后把粮食给婆婆，然后呢就叙述从前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最后呢就让婆婆告诉她应该怎么办。所以你知道末了婆婆告诉她说，女儿啊，你只管做安坐等候。所以她就得了她婆婆的教训和教导。弟兄姊妹，你把第二章跟第三章一对比，你发现果然是如此。而且我们说过的那个两个麦啊，一个在第二章是一法麦，第二章是六簸箕大麦，这个都是可以量的，都可以用度量衡量的。所以我们如果把这第二章第三章看的话，你看见第二章跟第三章明显是对称的。那不止这样，你我如果看第一章跟第四章也是这样。我们假设读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八节，你我就看见那里我们以为说是婆婆爱媳妇，或者说媳妇关心婆婆，但是那里整个的问题在哪里？整个的问题就是说，今夜就是我还，那么他说几乎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说他们长大，你们岂能等说他们不嫁人呢？所以整个的问题啊，就是至今亲属的问题，因为他们现在没有指望。他们都，你知道现在是三个寡妇，这三个寡妇因为是三个寡妇的缘故，所以他们没有盼望，没有人能够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个以利米勒的名不可能再传下去，也没有后裔能够承受那个产业。所以这里完全是财产，或这里完全是产业继承的问题，由谁来继承，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那么这是第八节到十八节，你看见重点在这里。然后你读到第四章，你发现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个重点也在这里。那波阿斯所争的就是谁能够赎回这块地，谁能够继承以利米勒，谁能够把以利米勒的名再传递下去，把那个生命再传递下去。所以只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名的传递的问题，另外一个是生命传递的问题，还有产业传递的问题。那么这个同样是第一章前面的一段和第四章前面的一段所告诉我们的。那不是这样，大家还记得吧，第一章啊讲到路德的有一个陪衬的人物叫做厄尔巴，讲到第四章讲到波阿斯的时候也有一个陪衬的人物。那这个陪衬的人物是谁呢？圣经上来说某人啊，就是某某人，没有告诉我们是谁。但是如果你仔细读这个两个陪衬的人物啊，他们两个实在是半斤八两。你发现厄尔巴身上的故事，你也发现某某人的故事。起头他们两个都说愿意，后来他们都走了，后来他们都离开了。所以你发现说前面的陪衬人物和后面的陪衬人物是完完全全的一样。那不止这样，在第一章的末了，你看见拿俄米和那些邻居们在一起说话。到了第四章末了，你看见邻居们来恭喜他，他和邻居们在那里说话。 所以你读第一章跟第四章，你发现很明显的是遥遥相对。第一章说到士师，第四章末了说到大卫。第一章说到没有孩子，第四章说到拿俄米抱着孩子。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十年都没有儿子，到了第四章我们看见路德就有了儿子。所以你看见，你如果把第一章跟第四章放在一起，你发现这个果然也是遥遥相对。所以我们说这像四个屏风一样，第一幅画对第四幅画，第二幅画对第三幅画，这个就像我们所说的那个中括弧一样，刚好翻过来的。你发现第一章跟第二、第四相对，第二跟第三相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一幅非常美丽而且对称的图画。但是弟兄姊妹，圣灵不放过我们，圣灵在这里还要告诉我们，在这个对称的图画里面有交链把它们连在一起，意思说这四张的屏风啊是有交链把它们一个一个连在一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说这不是零碎的话，不是单独的话，乃是一片整片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感谢主，你读每一章最后一节圣经，你看见那一节圣经就是两幅画的交连。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就快要结束了。这个第一章末了一句话，拿俄米和他儿妇，这个等一等好了，等一等，这个拿俄米和他儿妇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你看见割大麦这件事结束了第一章，就开始了第二章的故事，然后路德就在那里拾取麦穗。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大麦是把第一章跟第二章连在一起。然后第二章最后一句话，最后就是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所以你看见在这里讲到割完小麦以后，然后就开始了大麦场的故事。我们这是紧紧接接下去的，就刚好把第三章开启。所以这里很明显，小麦就联络了第二章跟第三章。那么如果你读第三章最后的一句话，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弟兄姊妹，你看这是最后的一句话，婆婆怎么说？你坐在这就可以了。意思就是说，这是一把钥匙，就结束了第三章，然后开始第四章。那么非常有趣，圣灵是很幽默的主。你如果仔细读第四章开始，圣灵怎么形容呢？他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那前面你知道圣经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在这里，因为这里讲了安息，所以圣灵特别用了坐这个字。那么第四章一开始，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就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事情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某人呢，你来坐在这里。然后圣经说他就来坐下，又是个坐。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所以你如果看第四章的那个第三章那个座，就把第三章第四章完全开启起来了。那是一把钥匙，是联络第三章跟第四章的。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最后的一句话，耶基生大卫。感谢主，就是因着大卫才叫我们和撒母耳记和其他圣经的部分就完全的连接起来，因为否则这个故事写不下去。否则的话，你看见没有王，但是现在呢，大卫王，然后一直升到基督，然后一直下去，那就是圣经其他的部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最后也是个交链，不过这个交链呢是和什么，是和别的圣经连在一起，是后面从撒母耳记开始一直到启示录完全连在一起。那么感谢主，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士师秉政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士师秉政就刚好和前面的士师记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一幅画跟一个幅画都是连在一起的，前面就接着从创世纪一直到士师记，后面就接着从撒母耳记上一直到启示录。 弟兄姊妹，如果你我这样来看这些图画的话，你看见圣灵在这里明显的把这样一幅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想现在我们最好用一幅画来做个结束，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早晨的聚会。盼望大家最后能有一个这样的印象，你看见现在这是四幅图画，这四幅图画像四个屏风一样，第一幅图画跟第四幅图画是相对的，第二跟第三是相对，你看是对称的。但是感谢主，你看第一章跟第二章中间是用什么连起来的呢？是用大麦连起来。第二章跟第三章是用小麦连起来的。那么第四章、第三章跟第四章呢，你看见是用什么？是用座连起来，就等候安息连起来的。那么然后最后呢，到了末了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最后是用大卫来和其他的圣经连起来的。那么前面第一章第一节那个士师就和士师记一直到创世纪全部连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圣灵的思想是一贯的思想。圣灵在这里给我们一幅图画，路德记不是单独的一幅画，路德记这里面所说的故事乃是和整个圣经里面的思想是连在一起的。所以难怪你看见在新约里面所启示给我们那些重要的真理，如何与基督联合，如何经历那基督测不到的丰富，如何享受国度里面的安息。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恩典的荣耀、恩典的丰富、安息的途径和安息的成全。而且我们看见说这些成长和恢复的结果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王权之下，而也让我们能够传递基督的生命和他的权柄。同时我们看见说这个神能在我们身上能够叫我们渐渐长大，有一个情形就是儿叫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不止这样，让我们今天在地上能过一种生活，总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一面把生命给人，另一面不是把自己给人，我们最后总是让人看见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荣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把这些思想放在一起，你我去读整本的新约圣经，想想看这是不是圣经里面一些最重要最重要的思想。但是感谢主，圣灵用这样的话、用这样的诗为我们描写，所以用一些巧妙的字、用一些奇妙的对称，完全把我们描画出来，一点一画的把我们描画出来。我们发现说路德记不是单独的书，路德记的话乃是配合其他圣灵思想的。所以你看见说圣灵在这里用这样奇妙的话和奇妙的对称，把那个最重要的感觉、最丰富圣灵的思想把它带出来。弟兄姊妹，这四篇的短篇的故事不是普通的短篇，是用最短篇的篇幅能把最丰富属灵的思想、属灵的道理、道路和道德完全的指明给我们看。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真是要低头敬拜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就像一首诗一样，用最少的字发表最多的感觉，用最短的篇幅来发表圣灵最丰富的思想。我要承认说，说到这里的时候，人的话是何等的确切。说到这里，我只能觉得词穷，需要圣灵给弟兄姊妹里面有很清楚的光。就像保罗所说的，但愿那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但愿神把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叫我们真认识他。弟兄姊妹，读路德记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所以请求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把这卷书放在神的面前，好好的默想它，如果可能多读几遍，化成我们的祷告。明天晚上、后天晚上、大后天晚上，我们还要继续，然后我们要进到整个路德记里面这个细节。我们也盼望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能摸到路德记背后的精髓。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能说的话只能说到这里，我们求圣灵继续说没有完的话。主啊，但愿我们所说的也是你自己说的，但愿你真是能借着路德记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主啊，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让我们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给我们的路德记是何等美丽的一卷，让我们能够进到这一卷是你所要启示的中心，不止让我们有看见，也叫我们起来能跟随。但愿我们像路德一样能够起来，如何在恩典中长进，一直长进到安息的地步。主，但愿我们也能像拿厄米一样，能被你带回到你旨意的中心。主啊，我们感谢你聚会能够散去，但愿你的同在永远随着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